而家嚟到听道嘅时间，今日睇嘅经文系罗马书第八章31节至39节嘅。请听我读出：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今日分享神的话语，有我们的陈章乐仪师母，他分享的题目就是危与机。
在讲到之前呢，有几样嘢要先做嘅。第一样嘢呢，就是首先我要多谢罗牧师。咁因为佢今次呢，喺我由香港返嚟下呢段时间里面呢，唔单止俾我机会呢喺国语部嗰度教主日学，咁更加呢係俾我有机会呢喺讲坛上面呢同大家嚟到分享即係神嘅说话。咁我要多谢佢嘅。提起讲到呢，我讲到嘅时候呢，唔係好多时用 PowerPoint 嘅，少用 PowerPoint， 会用不过少。提起 PowerPoint 呢，我要多谢一个人，就係、是、多谢 Mimi 啦。咁呢佢同我呢係做咗几张嘅 PowerPoint， 应该你哋就大家就见到㗎啦。OK 呀，唔该晒。係啦，我讲到嘅时候呢係好少用 PowerPoint 嘅。咁所以你可以话我冇乜 power， 冇乜 points 㗎。咁但係呢，我又好知道呢，神嘅说话呢係好有 power， 好有 points 㗎。咁所以我讲到嘅时候呢，我係好希望啦，弟兄姊妹呢能够手上面有一本嘅圣经啦，咁或者有啲 device 呢係可以即係睇到经文嘅。咁一间呢我会同大家一起去即係睇住啲经文，一起嚟到去即係讲道呀咁样。咁呢个係即係唔知第一样嘅第二样嘢啦。跟住呢我要即係向在座嘅父亲呢係表示我嘅敬意。父亲节快乐。都知道呢做爸爸呢係好唔容易嘅一样嘢，好唔简单，好多嘅担心，有好多嘅责任。咁愿神呢係继续嘅赐福俾你哋，加你哋力量好。咁我哋呢係做一个祈祷，我哋开始。天父，我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机会一起去敬拜你。愿意我哋都係以心灵同埋诚实一起嚟到去敬拜你呢位天上嘅阿爸父。主，我哋愿意每一个程序喺呢个崇拜嘅里面都系蒙你自己嘅悦纳同埋欣赏。你都愿意每一个程序都系能够荣耀你自己嘅名。求你特别喺今日嚟到去真系帮助一班在座嘅爸爸，佢哋都系有好重嘅责任，有好多嘅担忧，求你都系特别与佢哋同在，加能赐嚟俾佢哋，俾佢哋喺每一日嘅生活里面感受到你自己同在嘅恩典，又多多嘅依靠你，愿意你赐福带领佢哋，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喺我四月翻温哥华之前啦， 我在香港的电视上面呢是看到一辑一间快餐连锁店的广告。出现在广告里面的呢都是年轻人，多数是中学生。最初的几个镜头呢，这一班的年轻人呢都不是很开心的。广告镜头的背后呢就有一把声音在这里说，打波先来落雨，着新鞋先来刮花，考试先来失手，唉，要 present 的时候同组一起做 project 那个 partner 先至玩失踪。这个广告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想这个不是就是人生的写照吗？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霎时的祸福。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经历。但经历过这些时刻之后，究竟我们有没有从中学到一些功课？而这些不如意的经历会不会为我们造就成长的机会？圣经创世记的里面记载了一位的男士，一位的父亲，由他出世到青少年期都可以说是含着金锁匙出世，背负无重担成长。十几年的时间，他受尽了神和父母的痛爱和保护，为他安排了一切，在完全没有压力和顾虑的温室里面长大。他是谁？他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从他原配的妻子撒拉而生的仔以撒。但爱他的神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压力和危难的洗礼，就永远掌握不到神透过这些不如意的环境所赐下来的成长的机会。所以呢，由创世记第22章开始呢，就记载了以撒他要面对他人生里面一些痛苦的片段。而最详细的描述呢，可以说是创世记第26章第1节到第33节的。但是在我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和大家很简单的去看一看以撒在创世记26章之前的背景，同埋发生喺佢身上面一啲好重要嘅事。其实喺创世记第15章第4节到到第5节，喺耶和华同亚伯拉罕立约嘅时候，神都已经好隐约嘅讲到以撒嘅出世。虽然由于撒拉吓佢自把自为，佢好心急嘅就将佢嘅侍女夏甲俾个丈夫亚伯拉罕为妾，导致咗呢之后夏甲生以实玛利，而令到亚伯拉罕同埋撒拉呢对夫妇呢曾经一度误以为已经系得到咗后裔啦。但神继续不断嘅同佢哋立约，向佢哋发出应许，预言撒拉佢自己系会生一个嘅仔嘅。甚至一早呢就喺创世纪第17章就将以撒呢个名字赐过俾佢哋将来嘅仔。嗱，以撒咧终于就喺亚伯拉罕100岁嘅时候出世啦，带嚟咗极大嘅喜乐。嗱，呢个系记载喺创世记第21章第1节到第7节嘅。虽然引嚟咗少少嘅嫉妒，但系以撒却系又受到神同埋父母嘅保护，仍然可以好健康、好愉快嘅嚟到去成长。直到创世记第22章，但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去听从神的吩咐，一大清早就带着以撒上山要献他为祭。以撒要跟着个爸爸走几日的路，又要背负献祭用的柴，途中去问了他的父亲一条的问题，但极有可能又不是很明白他爸爸所讲的那个答复的意思。到了山上面之后呢，更加被他的爸爸绑住放在柴上面，眼见父亲手起刀落准备要拿走自己的性命的时候，神却又阻止， 更加为他们预备了献祭要用的羊羔。我相信那几日呢，是以撒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最辛劳和最危险的日子，身体很劳累，负担很重，心灵充满了问号，性命也都差不多保不住。但在险境的当中，他感受到爸爸对神的信服和信心，也都看见神的信实和预备。跟住在创世纪23章的第一节，讲到以撒的妈妈撒拉去死了，之后他在爸爸的悉心安排和老公人回乡下去寻觅之后，以撒他在忍耐、感恩、信服、爱护和尊重的心态之下，娶了利伯家为他的妻子，进入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后来虽然爸爸娶了继室，更加生儿育女，但以撒仍然得到他爸爸的庇护。创世纪第25章第5节到第6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之后爸爸亚伯拉罕享年175岁而死。父母亲纵然分别的离开世界，但是神对以撒仍然的不离不弃，应许将地赐过给他，也都在他觉得没有后代去继承而向神祈求之后，神应允他的祷告，在他60岁的时候赐给他一对的孖生仔以扫和雅各。总括看一看以撒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他被献为祭之前。如果用风调雨顺来到去形容，亦都绝不为过分，因为他总是有父母在旁边的支持，生活经济又不成问题，神对他亦都是万般的恩待。但是在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由他被献为祭开始，他经历过命悬一线、父母亲相继的死亡、婚姻上面的适应同埋欠缺后代等等的难处。其实以上所讲的种种经历呢，都可以成为以撒他极大的创伤。到创世纪第26章第1节到第33节，就是今日我们很主要要看的经文。在这里呢，以撒在以往种种的伤痛之下，他继续要单独的去面对他人生里面更加大、更加多的挑战和危难。如果我们分析创世纪第26章，就发觉临到以撒的危难是有四次，而以撒其实都是很勇敢去面对的。不过呢，他最初用的方法呢，就有时是由主观的感受出发，同埋呢是靠自己的聪明，神却是不厌其烦的来到去提醒指示他，甚至呢是禁止他继续错落去，以至到后来当以撒再遇见困难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认识到他是需要采取神的方法来到去面对，然后才可以真正又正面的来到去解决这些危难。就让我们比较仔细一点去看一看创世纪第26章。请大家打开创世纪26章。创世纪很容易找的，是圣经的第一卷书。你一打开圣经就会见到创世纪了。麻烦大家是掀去第26章。当中有些经文呢，我会比较详细的跟大家一起去读、一起去看。但是 其他有啲嘅经文呢就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咁我淨係将个经节话俾大家听，咁就麻烦大家一面听我讲，就一面自己去睇嗰啲嘅经文咯。喺创世记二十六章里面呢，以撒首先要面对嘅第一个危难呢，就係第一节中间所讲嘅饥荒。这时又有饥荒。有英文圣经的译本讲到这一次的饥荒呢，就是好像他爸爸阿伯拉罕所经历的饥荒一样这么严重。以撒的反应呢也是好像他爸爸阿伯拉罕一样，走，离开饥荒的地方。第一节下半节到第二节上半节那里这么说，他说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这里讲到以撒是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甚至有心想落到去埃及，希望是避过这一次的天灾。但神的旨意却是要以撒留在基拉尔。因此呢，他在第二节到第五节呢就向以撒发出了提醒。第三节的当中呢更加凸显了神的同在、神的赐福和神的信实。第三节那里这么说，他说耶和华对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阿伯拉罕所起的誓。最后以撒去采取了神的方法，以信服和倚靠的心留了在基拉尔。第六节那里说，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他好像爸爸一样听命于神的指示。以撒听神话决定留在基拉尔，但第二个潜在的危难呢却是因为他的信服而临到他，就是他有被杀的可能。创世记二十六章七节中间到下半节那里这么说，他说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即是利百加容貌俊美。以撒觉得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采取了自以为聪明的解决办法，就是第七节上半节那里说，当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为了保命，他长时间的瞒骗当地其他的人。其实这种做法呢也是表示了以撒对神的保护呢是不够信心。神却是先拦了非利士人和阿比米勒，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玷污利百加。神甚至透过阿比米勒的口，以一个外邦人的道德标准来到教训他，叫以撒知道他的方法是完全不可以用，完全不应该用，叫以撒知道不能够因为要保存性命而放弃圣洁的标准。第三个的危难呢是记载在二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就是以撒去被人嫉妒，他的事业、他的资产濒临被消灭的危险，之后他更加被赶走。他之所以有这个困厄，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而是因为神的赐福叫他昌大，成为了有羊群、有牛群、有很多工人的大富户，而招致非利士人的妒忌，将耕种和畜牧很需要的重要资源，就是一些的井水完全的切割。非利士人他将以前他的爸爸阿伯拉罕的工人所挖掘的井 一啲嘅泥土、一啲沙、一啲石，完全嘅填塞晒，令到以撒嘅生计出现咗问题。后嚟甚至赶佢走，令到佢流离失所。以撒用咩嘅方法去解决呢一次嘅危难呢？佢用咗神嘅方法，以坚持嘅态度去顺从神嘅指示。在第十七节讲到他仍然留守基拉尔，他又找紧之前神对他的应许，重新挖掘被塞住的水井。正如第十八节下半节那里话，他说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记载了以撒要面对的第四个的危难，就是要受到第二个人的欺凌，要很费心的来到去争取井水，又要很劳力的不断的去寻找水源，然后挖井。那以撒怎样去处理这个令到他身心俱疲的难关呢？他用神的方法，他继续不断的来到去挖井，以井的名背后的意思来到去纪念神的应许和作为。特别在二十二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增敬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荷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不单止纪念神的应许和作为，他更加以一个满有盼望的心来到去领受神的恩典。用神的方法去解决危难，令到以撒在往后的日子找到四个的机会。让我们看下去下。第一个的机会呢，就是第23节到第24节所记载的。神再一次肯定对他的应许。如果我们将现在这个的应许和第三节到第五节神给以撒的应许来到互相比较的话呢，这一次最突出的一句呢，就是不要惧怕。表示神真是好了解以撒在经历困厄时候的心情。惊。其实惊呢，是人通常在面对突发的事件或者是困难的时候的反应。有一本英文的属灵书籍告诉我，现在我告诉大家，原来不要惧怕，英文呢就是 Do not be afraid,Do not fear, 或者是 fear not. 原来不要惧怕是全本圣经的里面神对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说话。在这里以撒不单止再一次听到神重复以前对他的应许，跟他讲话与他同在，赐福给他。他更加得到被神去安慰，被神去鼓励。机会。第25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神的鼓励和安慰不单止推动以撒筑了一座坛，来到表达他愿意亲近神和感谢神，更加使到他满有胆量继续去留守支搭帐篷，深信神的恩典必定护庇他。这种信靠叫他挖到另外一口井，获得新的资源，这个就是第二个机会。第三个的机会呢，是化敌为友，建立新的盟约，以致到冲突可以暂时的得到缓和。第26节到第31节， 讲到亚比米勒因为睇见神同以撒同在赐福俾佢，咁所以呢就愿意及早嘅同以撒去立约，彼此起誓唔加害于对方。嗱，以撒喺呢一次嘅机会里面呢係更加以德报怨。喺第29节以神嘅宽容接纳咗对方嘅夸大同埋自吹自擂。喺第30节佢更加切然款待呢一班以前对佢极唔友善嘅人。喺呢度以撒得到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嘅机会。平安同埋和解带嚟得到心里面真正嘅平静同埋可以致力于发掘新资源嘅机会。第32节到第33节上半节嗰度咁样讲。佢话那天以撒嘅仆人来把挖井嘅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那示巴呢个名呢是纪念佢嘅爸爸亚伯拉罕原先同非利士人立约嘅地方。背后嘅意义呢就是表达了神恩典的临在，又确实了以撒他自己就是承受爸爸亚伯拉罕遗留下来很多福气的人。使用神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原来可以化危为机。那究竟什么是神的方法？简单综合以撒所做的，我们可以见到以下种种的做法，就是信靠、信服、勇敢、诚实、谦柔、坚毅、努力、感恩、祈求和宽恕等等等等。以撒这些种种的性格和本质足以令到他在回应危难的时候将难处变成了机会。旧约的以撒对困厄的回应很值得我们去学校，新约耶稣的教导更加值得我们去听从和持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的里面鼓励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的际遇甚至受到压迫的时候要培养化危为机的品格。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12节打了出来了，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次呢？一、二、三。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八福是什么呢？八福是包括了虚心。那虚心是什么呢？虚心是指觉灵里面的贫乏。哀恸是为了世界缺乏公义 而伤怀。温柔是以柔和的态度去抵抗文化的侵蚀。饥渴无疑是渴求神的公义可以得到彰显。怜恤人是怜悯体恤第二个人。清心是清纯而无诡诈。使人和睦是成为和睦的桥梁，去建立和增强人际关系。为义受逼迫是为了神的缘故，情愿承受一些的欺凌而不作出报复等等。这些的特征不单止能够给到我们化解困厄的方法，更加容让我们得到令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进步的机会。二月中在香港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我母会的崇拜，当中有两个小组的姊妹是献诗，他们献的诗是由卢永亨作曲和填词的《如此认识我》。这首诗歌的旋律很好听的，歌词也很感动我，现在愿意跟大家来分享，请听我读出来。第一节那里这样，谁像你如此认识我，在我四周前后环绕我，我奔跑，我躺卧，我坐下，我起来，全部你也细察清楚。年月有如闪电飞过，但你的手从未离开过。看春光，看艳阳，看落叶，看冰河，你右手总昼夜扶持着我。副歌话，我在地上年日你已经数算过，你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么多，你在地极与天涯仍够看顾着我，这高深的爱可测得透么？最后，迎面障碍虽避不过，但我有主同在能冲破。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藏身主任下昂然步过。这首诗歌正正就描述了我们的人生经历，有时呢是十分的平静，我奔跑，我躺卧，我坐下，我起来。有时呢是十分的享受，看春光，看艳阳，看落叶，看冰河。但有时却又可以是十分的汹涌，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但你有没有留心到呢？诗歌的作者描述无论在哪一种的境况当中，他都感受到神的同在。他说，全部你也细察清楚，你右手总昼夜扶持着我，我藏身主任下昂然步过。是的，危险困难可能忽然间会临到我们，但是请首先的记得，记得那句神在圣经里面向人讲得最多的那句说话，不要惧怕。请首先的记得，不要惧怕。然后亦都请记得，在这些困厄的背后，其实是隐藏住神同在、神爱顾、神保护这些丰富的应许，找紧这些的应许，以神的方法去锻炼成熟的属灵品格，是可以将种种的难关化为成长和得福的机会。这个可能就是神心底里面对我们的意念，就让我们一起去经历神的悉心安排，好吗？请低头祈祷。 求神你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